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来我们来上课好了哈。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心灵的本质哈。好，你看哈，走在身心灵的路上哈，最困难就是爱自己，对不对？你看要爱自己，碰到那个谴责跟内疚的时候怎么处理？你们看哈，身体生病哈，身体是不会客气的，如果你内在有一点点问题，它就会显露出来。你们听到我的声音，这样都知道我身体不是那么舒服。其实已经好一点了哈，我在印度两个礼拜，因为大家知道我这次是跟我女儿一起去的，我先回来，她还要继续待两个月。好，她在奥修的社区要待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她要自助旅行在印度继续两个月。好，所以呢她要在那边总共待四个月。所以每次我去出门都是有功课要做啦。那在我要离开普纳印度社区的倒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感冒了。大家知道感冒就是表示内在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为什么？内在有一些说不出的伤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觉得我女儿已经够大了，而且我们是一起来的，就把她放在那儿。可是那个潜意识里面有一种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你也许你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不过它代表着你内在有一些舍不得，有一些氛围，那种氛围很细微，细微到你自己脑袋都不知道，但是身体会告诉你你不舒服。因为我就开始发现我感冒了。很巧的是，我发现当我感冒的那天，我到社区去的时候，发现我女儿也感冒了，她跟我同时间感冒了。因为她要知道我也要走了，我们两个很好玩哈，她是我的独生女，我因为太爱她了，所以给了她很多的控制。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要去印度之前，她就告诉我说，妈妈你千万在社区不要随便管我，我现在是大人，我自由自在的一个人在社区这样子很自由的做自己。我说啊，没问题。他说你千万不要老远就看到我，就说小杜啊，你今天怎么没穿衣服啊，或者说哎呀你吃饭了没，那你千万别叫我。我说我绝对不会。我也跟他讲，你在社区看到我不要说妈呀我怎么样，又跑过来妈妈呀怎么样这样子。他说他也不会。就到了那个印度以后，果然到了社区里面以后，跟各位讲很好玩。我们到社区以后第一件事先注册，注册完以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住在外面，他住在里面。所以等到我再回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穿上了红袍，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这个叫红袍。这个红袍在印度普纳的社区，每一个人进去的人，不管男的女的，都要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男生就是穿袍子，有点像我们这边的袍子，就是有袖子或者没袖都可以，但是红色的都是长袍。当他穿上长袍的时候，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我在社区里面就寻找我女儿到底在哪里。当我突然看到他的人的时候，他穿的那件红袍之后，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会发现他除了是你的女儿之外，你突然在当下有个感觉，他原来是个门徒，他是奥修的门徒，他不是只是单单我的孩子而已。那种感动，那种突然觉得他不是属于我的，他是属于这个宇宙的，突然我的眼泪就掉出来了。原来他是单独的一个人，他穿上红袍就是奥修的门徒。我在那一刹那讲不出话来。到了下午，我又主动的不自主又在社区里面去搜寻他在哪里。因为社区很大，大家一下做这个静心，一下做这个静心，我就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在那个大厅外面，有个大厅是露天的，在那边就是举办那个跳舞，大家自由自在跳舞，有的人跳得好美，我就发现里面有个女孩跳得好漂亮，一看我的女儿，我从来不知道他会跳舞跳成那个样那么美，他只有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才会那么的美。当他靠近我们的时候，你看不到他那个美。为什么？因为他被规范了，要做有做样， 占有占样，他不可能那么的自由。你就看到一个穿红袍的女孩在里面像天使一样到处乱飞，这样她的那个舞姿那么美，我不认识她，我真的不认识她，她好美哦，只有离开我她才可能这么美。二十多年在我的身边没有看过她这么美的样子，因为她必须像我们的孩子一样那么的乖，她不可能这么的美。她可能是我们的女儿，可是你不可能看到她这么快乐的模样。然后又掉下了眼泪。然后有一天静心的时候，在大厅里面静心的时候，又看到她在里面静心，我又掉下了眼泪。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她一直都是我道上的同修，我们居然会在一个道场上一起这样修行。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状况会发生，一直到要回来的那个礼拜五，那每个礼拜五是奥修静心社区庆祝门徒被点化的日子，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从全世界各国来的人被点化作为门徒。那我女儿是选在那个晚上做门徒被点化，你们不要误会，被点化以后以为要剃光头什么都没有，就是给一个名字，一个印度的名字，然后呢你从此就表示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自己了。门徒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守规范，在奥修社区作为一个门徒代表你从此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快乐的人了，你什么都可以做，你都不要对别人负责，你只要对自己负责，这个就是门徒，懂我意思吗？不是像我们这里你就要剃度啦，你就要守什么规矩，通通没有。当你娶了一个奥修社区里面奥修给你的一个桑雅史，所谓桑雅史就是门徒的名字，以后代表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自己，你就是宇宙的小孩，你是宇宙的天使，你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你只属于你自己。他在那个晚上被点化，那他在前几天就问我说其实我很早因为跟奥修有一些缘分，我自己认为他就是我的师父，但是我并没有经过任何的仪式，但是我女儿这次既然有来，她有这样要求，我就说好，我们那天晚上一起来庆祝。那就这么巧，当他们叫到名徒的名字的时候，居然是我跟我女儿两个面对面。我女儿一坐下来就这样招手一下，我的眼泪又快掉出来了。这个家伙原来不只是我的孩子而已，上辈子可能都在一起的这个家伙。真的很感动，就让我突然想到我们那天飞到印度的那一天刚好是我女儿的生日就是再一次的出生她往印度出发，那我才知道这一次的旅行让我知道更深的加深了，我知道这一世我和我们孩子的姻缘是什么样的姻缘。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表示你们跟你们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的孩子的姻缘是非常非常深的，如果不是很深的姻缘，绝对不可能做亲子这样的关系，不可能，因为亲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一种亲密的关系需要非常非常深的姻缘才能够在这一世作为父母或者孩子，就像刚才讲的为孩子这么担心是出于我们的爱，可是我们忘了孩子也是一个佛，孩子本身有他自己的功课孩子有他自己的命运，有他自己的道途要走，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带领孩子，其实是孩子在带领我们。虽然我是因为在新时代这么多年以后，我的孩子才开始看有关赛斯跟奥修的书，但是这次他选择了去印度，所以这次呢原来他的父亲是反对的，就后来就变成赞成嘛慢慢被他说服这样。 所以孩子要走他的路，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忙他完成他的心愿。他把工作辞掉，但是在他辞掉的最后一天，他离开公司的时候，老板居然跟他说，欢迎你四个月以后再回来，我们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开。所以当你决定不要工作的时候，工作会回来找你，因为你那么爱自己，全天下的人都要爱你，因为你太珍贵了，你太好了。所以当你愿意放下工作的时候，工作自己会来找你，因为工作知道有没有啊，你是多么棒的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是工作。所以原来我先生担心说啊，你去了四个月你回来要怎么办，就没想到老板反而跟我女儿这么讲。所以每次去都是有功课的。那我认为我的孩子在两年前开始看了这个书以后，开始走入这个世界，但是我到了那边才发现，也许更早之前，在上一世，也许他是我的老师也不一定，他先带领我。因为在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天使一样，我结婚八年都生不出小孩，看了多少医生，最后才怀了这个小孩。他生出来就像天使一样，给了我好多好多的快乐，真的，人生有了孩子真的是好快乐。但是快乐了几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掌控他，开始告诉他他该做什么来对我们好，告诉他他该尽什么义务，告诉他他有多么的不好，忘了他其实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来安慰我们的，来安定我们那颗焦虑的心，因为是我们自己太焦虑不够好，有没有？他来告诉你，其实根本生命不要这么焦虑就可以过得很好。可是我们不但没有听，反而去告诉他，你不够好，你很糟糕，你很危险，啊，你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仍然可以坚持怎么样？坚持做自己，告诉你，我就是可以这样过。我们这样过自由自在，一点事都没有，是你们太担心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生病，你们一定要经过很多问题，你们一定要经过很多问题的烦恼，你们才会知道说该怎么过日子。啊！我在社区看到很多男生去拥抱我的女儿，我就开始注意，你们这些男生打什么主意？啊！你知道奥修社区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我女儿去那边，我女儿说，妈，这边真是学英文的好地方，每天都要讲英文讲很多。她告诉我，德国人讲我爱你的时候跟吐痰一样，嘿呼谁有谁会讲德文，我不知道，说嘿来嘿去，她说跟吐痰一样。然后我说，那么多男生抱你，你的感觉怎么样？她说，哎，妈，我一个都没看上。她说，你放心，我品味很高。不过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每天晚上都跟我吃饭，他说人家想泡我也很难。很好玩哈，所以要相信小孩的智慧了哈，相信他的智慧，然后看他在那边过那么快乐，我真的好高兴。那他在社区里面看到别人在看到我靠近的时候，他就想躲我，因为他知道我想跟他讲话。可是你知道，在回来那天我感冒了，他也感冒了，那最后那天我们两个一起吃晚餐，他居然在房间就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抱一下我这样子。他说我忍了很久了，亲一个，叫我亲他一下。因为在外面他不想让我碰他，可是他其实内在已经腻我腻习惯，他很渴望要亲我，但他为了表现独立，他尽量不要跟我在一起。可是当我要走，他就开始这边这样，妈，亲我一下，亲我一下，在房间一直亲，还赶快看看外面有没有人看，然后赶快那个东西也会出来，你知道。所以那个哎，真的是我希望他现在感冒好了啦，因为我已经好很多了。就那个内在东西就会情感会流出来，可是因为人的脑袋会控制，我不想要这样的表达，因为我已经决心不要去管他了，那他也决心要独立。但是在那个当下，有没有那个情感从潜意识流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身体会发生不舒服，会发生不舒服。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啦，很好的功课。每个人有他的道途要走哈，那即便我们再怎么样的担心，再怎么样的恐惧， 孩子如果怀有信心，他知道他走什么路，他永远都会太平的。那父母亲现在要学习的是怎么样用一个祝福的心祝福孩子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有没有？他们那么快乐，他都知道他要什么样的未来，他要什么样的前途，他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他很清楚啊，根本不需要我们担心。但是反而是我们太担心，我们想去安排的时候就会安排错误，就会安排错误。所以每天的功课都是学习去信任嘛，学习去信任，怎么信任别人可以过他的日子。可是在怎么信任可以过别人可以过他日子之前，要不要先学习信任自己？我们因为没办法信任自己，所以想要去干涉别人，对吧？我们自己在学身心灵，可是当我们学了，我们知道生命是安全的，我们是受到恩宠的。可是当我们受到恩宠的时候，却告诉孩子说你要去考个证照，否则你就不会被恩宠，你的孩子就告诉你 No， 有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好的一个很好的功课，世间发生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的啦，每件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啦，每件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啦。所有的功课都是回来看自己到底够不够信任自己，有没有？到底够不够信任自己？当我们可以更信任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放下自己的权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权威很可恶，很气他，可是权威有权威自己的问题，我们让它发生。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害怕。而且你知道吗，一个害怕人他更容易就是怎么样，变成另外一个权威，想去掌控别人，因为害怕呀，怕别人不喜欢你呀，这样了解吗？所以整个功课就是在这样做，每天就是每天每一个行程都在透露着自己的功课。问题是你知不知道？问题是你知不知道？